感谢神，各位在疫情当中仍然忍耐，持守着，不愿意受到任何影响，继续真心敬拜神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若是你第一次透过网络来认识到我们教会，并且参与今日的主日崇拜的来宾朋友们，你们好。愿神今天能够借着他的话语以及他的同在，将他的平安还有祝福赏赐给所有的人。我们也期盼这次的疫情可以早日的得到控制，我们在生活作息各方面能够尽快的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节奏。若是你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我想鼓励你在会后透过这个表格，线上的表格来留下你的资料，很盼望可以更多的认识你。我和师母也会在那边有更多的时间跟你分享，我们也很乐意为你来祷告。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会说话的神，一直到今日他仍然借着圣经向每一个人愿意敞开心来领受他的话语他的信息的人来显明他的能力。在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先生感谢，是你一直保守看顾着我们，从过去一直到如今。现在我们要将以下的时间分别出来，愿主赐福也帮助每一个人，可以因着领受到你话语，在生活当中，在生命里头，都能够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在上一次，我们现在进入到约书亚记正道系列了哈。上一次我是以全书一个概论性的方式作为约书亚记正道系列第一讲。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一章，我们请大家翻开我们手中的圣经，约书亚记是第六卷书，前面是摩西五经、律法书啊。第六卷书，我们今天看到它的第一章，这个历，它也是同样是历史书的第一卷书哈。这一章讲到当时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久的时间啊。当时出埃及的第一代人都已经倒闭在旷野之中。那在一个新的时代，神借着约书亚带领百姓要进入他的应许之地。这一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1到9节讲的是神如何吩咐约书亚。我们一起来看这边的经文。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这边讲到从南边的旷野一直到北边黎巴嫩的境界，伯拉大河就是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那个时候在约书亚的时代是已经被主要占领的人是赫人，所以神用赫人的全地来形容。西边呢，一直到大海日落之处，也就是现在地中海，这一整个的范围，一大片的地方都是神要作为他们的境界。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神不断的重复几个特别的字眼，相信大家都已经读出来了，你要刚强壮胆，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那第二个部分10到18节，我们看到是约书亚他具体回应了神的吩咐，神的呼召，开始他面向百姓吩咐，要他们做好准备。首先他是向百姓中的官长所说的，官长我们知道摩西的时候有一些审判长， 那官长的位阶是还比审判长更低一些，专门去负责这些审判官所要交办的事情。在这边，约书亚向他们吩咐：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接着，约书亚对流便家的人，还有一半的马拿西支派的人的对话，等一下我们会在这边也多做一些解释。十二节，约书亚对流便人家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让他们去追念哈。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四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于是他们就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所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摩西一样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从百姓对他的回复，就像是神借着这群人向约书亚所给的印证，我想对于约书亚而言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可以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刚刚提到这两个半支派的人，那么我们要回顾一下他们之间发生的一段历史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当时所有以色列百姓原本还在约旦河以东，也就是民数记32章就所讲到的这两群人，先是流便的子孙和迦南的子孙，他们看到他们牲畜极其众多，看见所在之地包括了亚谢地、基列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于是他们就跑来跟摩西请求说：啊，我们可不可以就在这边安定下来定居，提出这样的要求。那这片土地确实也是他们征战，神带领他们征战得胜所得到的地业，只是他们看到哇，这边很适合放牧，适合牧养他们牛羊，他们就要求提出这个请求。但是这片地却不是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那是要跨过约旦河在河以西的地方，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抵达那个地方。所以摩西一开始很不以为意，他认为这是一个影响士气的举动，其他人都要准备去占领地图，但是有人要留在这边不愿意去征战，所以他对他们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们晓得最早摩西差派探子去窥探那个地的时候，就是有人说了令人丧志的话，导致了神的怒气发作，让那一代的人全都消灭。假如今天又有类似情况发生，重蹈覆辙，那么神一定也要发怒。所以我们看得出摩西他是敬畏神，他是遵从神的，他心里最挂念的是神的那个应许之地。圣经说到他们哀敬摩西，原本摩西是在祭司了首领面前告诫他们，但是现在他们跑过来啊，私自哀敬摩西，跟他讲好像在谈一个交易一样。民数记32章16节这边开始讲到：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的居民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 各自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这里。他非常笃定，也跟摩西讲好。所以当我们刚刚读到约书亚记的那一段，实际上是他们之前就跟摩西 所做的承诺。那最后我们知道摩西妥协答应他们，那个时候约书亚人也在场。所以今天约书亚一开始其实是要他们不要忘记当年他们向摩西所说的话。其实我们来看看他们这样的要求看起来好像蛮合理，并不过分，但是有没有造成影响呢？有的，原本两个支派提出要求，最后是两个半支派的人留在那边，有人至少是半个支派的人就这样受到影响。而在约书亚记的尾声，在22章这边，整个当时因为地理位置关系，他们在河边筑了一座坛，引起其他支派的不悦，剩下的那几个支九个半的支派，因此差点造成了内战。双方在调和解释之后才得以平息。讲到的那个是一个政坛的事件。可看见有的时候我们所在之地是出于神的恩典，让我们得享生活上面的一些祝福，但是我们不能只将目光停留在这种赐好的，停留在这个地方，而辜负了神要在应许之地所要赐给我们那个上好的祝福。甚至我们要小心，有时候甚至还要因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如同刚刚所说到政坛的事件一样。我们将经文读完了，那么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你当刚强壮胆。我想一般而言，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常常听到类似的话，哎，你要坚强啊，你要有勇气啦，要有信心，这类加油打气的话。你当刚强壮胆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我们也非常熟悉，特别就是在这段时间以色列整个民族要预备进入到迦南地之前出现特别多。每个人或多或少也都有这样的经验，可能是我们在准备出国留学的时候要面对人生下一个阶段，一个全新的开始，可能说是一个新的挑战，甚至有可能你在 人生的这个低潮时期都有可能听到类似的话，这些也是我们常常来鼓励人的话。我这边有一个小牌子，你们看不看得到？哦，这边这个小牌子讲的就是约书亚记1:9，你当刚强壮胆。这是我在毕业的时候神学院的一位职员，一位阿姨，她送给我的这个小牌子。那么同样也是成为我的鼓励。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耶和华有三次要来，我们说是鼓励或者说挑战也好，在第6节、第7节、第9节，他都要约书亚刚强壮胆。我们可以明白的是，在这个阶段确实是约书亚最需要的，神要他刚强壮胆，接续摩西的位置，然后专注在前面的挑战，带领神的子民跨过约旦河，并且要得着神应许的迦南美地。虽然是神耶和华向约书亚所说的话，但是我们可以从约书亚就如同他摩西以前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他的地位他的角色来看，当神这样子来吩咐他的时候，也是相当于对于整个民族所有的百姓有同样的提醒还有他的嘱咐。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把这些话来当作是神向我们每一个人凡是属于他群体里面的一份子所要说的话一样。那么既然是出于神的话，带着能力的话，对我们而言就不只是单单像人平常鼓励打气的这样子一个性质，而是我们应当要服从的一个命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所有神的百姓，这就不是一个选择题，有什么好商量的，而是你必须刚强壮胆，你应当刚强壮胆。接着我们就用今天讲到的大纲，从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有神的话语，还有我们有神的同在，来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刚强壮胆。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关于神的应许。神在一开始就跟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的应许，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这边讲到 如果是我们看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是 NASB 的版本，英文用语它是 have given， 我已经赐给你们了这个完成式。可是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没有？还没有，他们脚还没有踏到河西之地，但是神却说他已经把这地赐给他们了。这在神的眼中，神的计划里，这一大片应许之地早就已经要给他们，我们可以说40年前就要给他们的。接着我们就要看看以色列人他们能不能够凭着信心然后采取行动去承受拥有那地为业。假如以色列人害怕胆怯了，不敢进入迦南地，那么他们将持续仍然没有办法得到这块地。但是他们相信神的应许，神的供应，凭信心进入，神就要为他们除去一切的困难，使他们得地为业。特别讲到地，我们知道在五经里头，这个地跟神的话还有神跟人之间所立的约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三样事情。地有代表特殊的意义，在头五卷书从创世纪里面，神是先由他的创造开始，神从他口中的话创造了天地万有，而他所造的人第一对夫妻亚当夏娃一旦没有遵从神的吩咐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被逐出伊甸园，逐出那个地方。而五经的最后卷书在生命记里面不断重复的就是神的诫命，当神的百姓愿意遵从神的话语，也就是律例典章诫命等等的，那么这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是可以让他们长长久久留在这个应许之地的。除了得地为业的应许，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是得享平安的应许，可以在13-15节看到。这个字的意思，平安这边的意思，其实是神在安息日祝福这个日子，定为圣日，讲到神在六日之内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就是歇了手中的工作，安息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对他百姓美好的应许，他要百姓去领受到他所赐的安息，放下手中的工作。当以色列百姓用信心付出行动，那么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平安。假如我们从以色列人经过红海以及要跨约旦河这两个阶段来看，过红海可以说是带领他们脱离那个为奴之地，那么跨约旦河是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前面代表的是神的拯救，后面代表是人需要征战得胜。耶稣也应许我们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希伯来书里面要我们竭力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那个需要什么？那个需要人的信心。约翰一书也是告诉我们，凡从神所生的就胜了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当我们明白领受神白白的恩典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之后，我们也一样要用同样的信心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因着信能够让我们白白的称义。同时我们相信的耶稣，他还要做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继续让他来带领我们征战得胜。但是我们也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会让我们产生惧怕害怕的因素，造成我们担心胆怯的情况，使得有一些原本我们想做我们敢做的最后变成了担心害怕，不敢去尝试。有时候我们也是目光短浅，信心软弱，始终没有办法到达神其实要带我们去而且已经要让我们得着的产业，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安息。神给你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呢？他要让你得着的又是什么呢？神要我们刚强壮胆，得着他所应许的。就像当年他要约书亚起来，往我所要赐给你们地去， 这需要信心的跨越，要将脚踏到那里，这和远处观望是截然不同的。我记得以前我在校园遇到了一个和我啊，我们一样有在校园侍奉的一位牧师，当时我们都不约而同的接受到了一个机构要我们去做一些关于校园事工的学术研讨的会议。那这个牧师，我就问这个牧师是不是也有收到这个消息了。那他就说，哎呀，他们这些机构呢就像是这个用卫星空拍图啊，那时候可能还没有空拍机，用这个卫星像 Google Map 一样从高空往下看，而我们呢实际上是我们用我们的脚的一步一脚印啊，走在校园的土地上面，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学生事工，确实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当约书亚交代那两个半支派的人要过去的时候，提醒他们什么？你们要让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前面过去来帮助他们，所以代表着这是需要有仗要打的，可能还是那种近身弱搏战，需要短兵交接的。所以非常有可能神他要我们去的地方不是那个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就可以去的，可能他就不是你所习惯的舒适区，不是你跟着这个你同温层的人就可以享受得到的，一定不是那种你不需要信心就可以垂手可得的那种，那么更不是你还是维持那个旧有的生活，得过且过，漫不经心浑浑噩噩的方式混日子就可以到得了的地方。我们所应当害怕的是什么？我们搞不清楚神他的应许，神要带我们到哪里征战呢？会不会是一个宣教的计划？会不会是一个你传福音的对象，一个族群？会不会是要翻转你整个的人生的目标？还是他一个要让你带去一个新的事工的为他服侍的地方？这些种种的地方，神的应许绝对是你需要刚强壮胆才可以凭信心跨越进去的地方。我们所应当害怕的是自己始终不愿意去，始终不愿意起来，也不想拿着兵器和敌人征战，我们只想要留在原来的那个地方，待在舒适区和同温层相亲相爱，过安逸的生活。我们要记得的是，上一代以色列人他们的下场全部倒闭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这才是我们应当感到害怕的。尽管前面的路有很多的未知，可能有凶猛高大的敌人，但是神要我们刚强壮胆。第二点，我们应当刚强壮胆的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基督徒最应当看重的也就是神的话。神当时要约书亚知道这个战争成败的关键是出于他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有没有完全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当神的子民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按着神要他们生活的方式生活，要他们征战的方式征战的时候，那么神就与他们一同征战，并且带领他们得胜。经文里面讲到的，无论你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道路都可以亨通，今天讲到是 prosperous successful。 诶，这个跟我们听过的这个繁荣福音成功神学好像很像。假如我们翻遍圣经，你要找到这两个又繁荣又福音，那么只有在这边了。我们想要繁荣吗？想要成功吗？想要神大大祝福我们？那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是我们要什么让神来成就，而是神要什么我们来顺服他。我想讲两个例子，就人的眼光来看，什么叫做成功？大赚大钱，买大房啊，做大事，升高官。但是这在神的眼中并不是如此。 我们看看摩西的一生，最终他没有光荣的进去这个迦南地，从人的角度看来他是失败了，但是圣经说摩西是很成功的，他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这是神给他的肯定。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人的角度甚至当时门徒的角度彻底失败，他们想要永代的君王怎么死了，门徒四处逃窜，但是在十字架的耶稣他是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他是完全遵行那个他差他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是这样顺服神，神看他为成功。所以当我们决定要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按着神的话语来行的时候，便是我们开始要走上成功并且蒙福的道路。我想读经班里面的弟兄姐妹一定很熟悉，这也是我们强调读经者的信念，一个人若喜爱并且遵行神的话，那么这个人变为有福。约书亚时代当时是借着摩西所吩咐神的律法要他们去谨守遵行，感谢神今天赐给我们他又清楚又完备的这个整本的圣经，让我们去遵行并且在生活当中能够来得胜。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那这样的能力能够足以让我们得救，又足以让我们过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看到神当时提醒约书亚，当他面对神的律法的时候要去谨守遵行，同样我们知道我们也是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指引，行事为人的依归，让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意思就是当光照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便往那个地方走去。诗篇119篇也讲到，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些寻求他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我们愿意成为这样有福的人吗？那么应当如何来谨守遵行不偏左右呢？神同样告诫约书亚说，这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一切的话。这边不但是提醒了我们，就像诗篇一篇里面讲到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么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让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口中时常所传颂的，同时我们也不要成为那种读了就忘的人。当我们在面对神话语的时候，应当更加警醒注意，借着时常我们自己读经灵修好的领受，也时常参与查经的聚会，让神的话可以透过各式各样不同的管道深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反复思想，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原本有许多旧的观念错误的想法逐渐的朝着神的心意一点一点被更新，一点一点的被改变，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塑造一个新的品格的方式，能够成为我们各项行为帮助我们在与人言谈行为举止的一些态度，让我们能够更加符合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那么其实就约书亚记或者整个以色列人历史来看，什么才是我们应当害怕的？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那些高大的迦纳族人或者是其他的敌国兵力有多强盛，我们知道敌人早就在神的手中了，耶稣早就胜过一切了。我们应当感到畏惧的是人一旦偏离了神的道之后的结果，人一旦想要去违背神的心意之后那样的下场，那个才是我们要小心担心的。我们更要惧怕的是自己是不是已经渐渐成为那种很会听到的人，但是却没有办法行出来，没有办法行道的人。雅各书给我们的提醒，你们是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之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又讲到能够成为这样子有福的人，我们愿意吗？假如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就不能只单单带一个只要听到，而是要预备好刚强壮的去寻道去行道啊，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小组里面所习惯的归纳式查经法告诉我们要观察解释应用，往往我们在提问在回答的时候是非常刚强壮的，非常讨论，非常热烈，甚至口沫横飞，答得好什么拍拍手给你一个赞。但是当我们要应用，当我们要活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会变得软趴趴的呢？一点勇气都没有呢？在讨论的时候只能大眼瞪小眼，还是就换下一题好了。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信心，我们要晓得他的话语是绝对能够带出大有能力的。当世界还是黑暗，神的灵神的话就创造了从无变成有。当我们原本还在罪恶当中，就是靠了福音的真道让我们能够得到神所赐的新生命，那么我们当然能够继续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朝着一个更圣洁的生活，更加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在打开圣经前一定要做好准备，要刚强壮的，要排除一切的肉体的软弱，排除一切撒旦可能带来的骄傲，可能是孩子 要做什么事情，可能是一通电话还是一个简讯，就把你要聚精会神要好好面对神话语的时间给打破了。我们一定要立下好决心，要刚强壮的面对这些敌人。除此之外，当我们要合起圣经的时候，关键的时刻来了，是我们预备要活出来的时候，同样要刚强壮胆，同样要用勇气信心去活出神道。耶稣说过，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那我们一个口口声声说要爱主的人，就凭他只看他花时间在神话语上面的时间，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是不足够的，是我们要看看他能够活出多少，他的生命表现有多少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当我们放下圣经以后，当我们查完圣经，当我们听完道之后，我们是怎么样回到世界的，怎么样走进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回到我们的职场，怎么样踏进我们的校园，怎么样活出神的道。那个地方不是在教堂里面，不是你坐在圣经前面读经的时候，那些个地方才是真正考验你是如何来爱神，是最佳考核的一个场所，真正的战场。我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操练，给我们读经的时候，面对神话语的时候，每次我们打开圣经要面对神话语的时候，就先向神说，主啊你要向我说什么，主啊你要说什么，就好像那个年轻的撒母耳一样，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好好听清楚，好好听明白了。而要合起圣经之前，我们同样用恭敬的心向主祷告，就像当年保罗回耶稣的话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要说什么，要合起圣经前我们祷告，主啊我当做什么，直到我们明白神透过他今天向你说的话可以怎么样帮助，怎么样应用到你今天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停止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一点一点的将神的道能够活出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三点是我们应当刚强壮胆，因为我们是有神同在的人。今天经文里面神透过的话鼓励到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九节讲到，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还记得约书亚一开始侍奉的时候，一样我们又要回到那个大概40年前的时间，他就知道有没有神的同在差别很大。当年 他和他同去的那其他的探子和他不同，和他跟加勒不同，他跟加勒带回来的是神要带领我们得胜，但是其他的人那十个人带来是个恶的信息，导致整群的以色列人开始对神发出怨言埋怨神，这样子的影响让神决定要让那一代的人都完完全全倒在旷野。当百姓知道以后，他们反悔了，跑去跟摩西讲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走吧走吧，我们赶快过去吧，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但是那时候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为你们讲到前一次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自己前面那段时间不愿意顺从神，不愿意跟从神，但是最后他们还上山去。但是这时候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并没有跟他们出营，最后整群人被亚玛利人还有那个山上的迦南人给打败，彻底击败。约书亚非常知道神同在的重要，那么我们同样知道有神同在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重要。先知撒迦利亚让我们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方能成事。保罗也告诉我们，若神帮助我们，谁还能够抵挡我们呢？刚刚诗班献诗有讲到诗篇138节的一句话，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就讲到的是要成全 His purpose for me， 在我们在他里面有他要我们完成的旨意，他必成全。那假如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旨意，能够让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生命里头，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圣经里面还有两个人物我今天想要提出来，第一个是关于约瑟生平的故事。那我们读到创世纪的话，整个37-39篇以后很大的一个部分讲到就这么一个人物约瑟。我们一开始好像觉得他，好像有些特质，很爱在 兄长面前表现，一定要说出自己做的梦，在他 父母兄长面前，当时好像对他没什么好处，害得他哥哥要把他 卖给别人当做奴隶。原本以为他的生命故事就到那边结束了，但是后来看到他辗转被卖到埃及，反而成为波提法的好管家。可是之后呢，马上又被他的妻子诬告而下到监里，在那边他遇到了酒政膳长，那么最后地位整一个被提高，还成为了管理埃及地的这个宰相。那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他能言善道，善于表达，很会管理，有这些智慧，这些长才吗？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因为耶和华与他所同在，他所做的事就百事顺利。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向他施恩。还有一个例子讲到的是士师参孙，熟悉的大力士，那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虽然手中没有任何器械，却可以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因为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参孙就大大击败敌人，杀灭非利士等等，甚至是当他口渴的时候，神都还愿意让地裂开，涌出泉水，让他喝了，精神丰富。只是当他的心渐渐陷在情欲的网络，只将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着重在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房卸下，违背了神原本给他的这个 purpose， 而且越离越远。当他将他那个不能剪头发的秘密告诉了大力拉之后，被人把头发给剪，圣经说到他却浑然不知，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最后被人家捉拿起来，被人拿去戏耍，他的下场何等的可悲。这是这两个人的例子，有没有神的同在，知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了，完全截然不同。 除了从个人的例子，我们还是可以从以色列人的历史看到，这也应当成为我们的警惕。当以色列人他们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已经远离神了，他们还自以为他们永远是神的百姓，他们都已经去敬拜那些不应该敬拜的假神，他们还以为他们在敬拜，在侍奉耶和华。他们对人已经行出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还要自以为神始终与他们同在。但是我们知道，神对他的百姓可以让列强来侵略他们，可以让敌国来占领他们的土地，甚至到圣殿里面去抢夺金器银器，抢夺他们的财物。在这当中，神不断的差派先知去告诉他们，传递他们要悔改归向神的信息，但是他们的心早已偏离神，早已远离神，继续偏行己路。最终神不惜让整个以色列、整个犹大全部亡国，这个是我们应当惧怕的。当我们以为自己不需要神了，不用再去依靠他了，不用再侍奉神了，开始拜祭假神，开始追随世界所引导我们去追随的偶像也好，名利也好，财富也好，当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再也不敬畏神了，再也没有办法表现出神的公义慈爱了，那么这些是我们应当惧怕的，因为我们早就已经开始走向一条跟撒旦同路人，一条远离神的道路。从神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我们都知道神的同在已经完完全全由道成肉身那位称为以马内利的主耶稣基督完全实现了。凡是因着信他名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并且领受圣灵为印记，能够有这样的确据，能够有这样的百姓。而身为神的百姓，主的门徒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个人也好，无论是教会也好，我们就应当好好看重并且珍惜我们跟主耶稣这样良好密切的关系。我们绝对要彻底的委身在耶稣给每一个人也是给教会的这个使命，我们熟悉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从个人开始就要学习当刚强壮胆，立志做好一个主的门徒。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条义路，我们要走的是十架窄路，但是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就好好跟随到底。我们要好好教导，好好传讲主的话语。主告诉我们要用刚强壮胆的心来活出主的道，同时这也是主在使命当中所交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同样要奉主的名为人施敬，感谢神。这一次教会的敬礼真的需要刚强壮胆，感谢神给我们有恩典，看到这五位弟兄姐妹坚定相信，愿意信靠神，将他们的生命交托给神，那么教会当然责无旁贷，刚强壮胆为他们来施敬。这是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应当好好珍惜。我们有没有看到教会里面没有耶稣的，没有耶稣同在，还要在外面，还要外面敲门，还不让他进来的，有没有？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讲到，我们熟悉的老底家的教会，主对他们的责备是什么呀？他们不冷不热。居然有教会没有主的同在，耶稣要敲门让他进去的，真的不晓得他们在忙什么，忘了主的同在，忘了与主之间保持这样美好亲密的关系。耶稣在大使命当中很直白的让我们清楚清清楚楚知道，一个愿意委身于主使命的门徒，一个愿意委身于主使命的教会，我们就好好的完成主的使命，好好的做主门徒，好好的带人做主的门徒，我们不用搞得太花俏，那么主就愿意与我们同在，而且是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与主 好好珍惜主所赐给我们的教会，一起来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并且享受他的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们，神对你有你的美意，你要刚强壮胆，带拿出你的信心，拿出你的勇气，来跨过这个道路。当你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愿意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耶稣的宝血能够成为你挪去一切罪债的工具，能够让你在神面前白白的被称为义。你们可以用这样的信心开始过神主耶稣应许你那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啊决志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一样继续按照神的吩咐，神的话语，赶快接受敬礼，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平常主日分别出来，将这段时间来敬拜他，也把握各式各样能够明白，能够清楚神话语的这个时间，包括我们的主日学，包括我们个人的读经、灵修、团契的查经等等，让我们能够成为一群愿意遵守主道的人。那么最后，把握我们跟弟兄姐妹啊团契的时间，好好的与他们相处，能够将神的爱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散发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神是一位充满慈爱、丰盛恩典的神。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圣愿你的话长留在我们的心中，也求你加倍赐福凡是听了你的道就愿意谨守遵行出来的人。愿主让他们能够见识到你话语的能力，使用他们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